民数记第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
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
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着节，要按着节的律例典章而守。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
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
有几个人因死事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
说，我们虽因死事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旨，这你们是怎样吩咐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
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那么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
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当担当他的罪。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
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
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
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
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住营几时。
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
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住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
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住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
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这一章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守逾越节，另外一个就是按着云彩的引导，他们要往前行。那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即将要离开西乃山，准备往前行走，最后的一些要交代的事情，就是按着这个次序来讲的话，一个是接受引导，怎么接受引导呢？一个是讲到逾越节。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提到逾越节呢？因为如果我们按着这个圣经上的次序来看啊，很奇妙的就是说，他正好来到了逾越节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得第九章他讲到第二年的正月啊。那正月初一日的时候，你记得他们是那些首领在献祭吗？一直献祭了十二天之后，那就来到一月十二号了。 好，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点灯的条例啊，还有立位人的奉献，你看就来到十三号了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第二天就一月十四号，所以很自然的就提到了要守逾越节，所以按照次序来讲，时间次序来讲，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他们就第二年就要守逾越节了。但是就着属灵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第一章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的十九节。这是摩西的回顾啊，这时候他已经来到了迦南的边界了。摩西在回顾他怎么讲呢？第一章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我们要记得民数记到了下一章就要起行了，所以他就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利亚。所以从何烈山开始，他们所经过的旷野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守逾越节，我们没有懂得怎么样来接受这个云彩的引导，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走前面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好像他们要准备要面临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呢，好像圣灵特别提醒他们两件事情，怎么接受引导，怎么真正认识什么叫逾越节。因为如果不懂得怎么接受引导的话，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没有走过，他们不知道怎么走。但另外一方面呢，那逾越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重新提起来呢？因为逾越节它有很深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如果今天要讲逾越节的话啊，圣经上第一次提到逾越节，而且他们守逾越节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啊，那时候他们还在那个迦南在埃及。那第二次提到他们守逾越节呢，就是在民数记第九章。这时候他们在旷野。那第三次提到他们在守逾越节呢，那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啊，他们准备怎么样，已经在迦南地了，而且准备要攻打耶利哥城。所以这里有三次分别代表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关于逾越节的意义。但是讲到逾越节呢，对逾越节最好的解释啊，我们知道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曾经提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他讲到很重要的三件事情，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把逾越节给我们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这边特别强调三件事情。第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不是别的，就是基督啊。所以每一次逾越节讲的羔羊的时候呢，他是讲的基督说的。第二个呢，就第八节一开始讲的，你们要守这节。换句话说，不仅仅是旧约在守这个节啊，他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对哥林多前书也哥林多的信徒也讲，他说我们守这节，表示说我们现在还应当要守啊。当然这个守是跟旧约的人守不一样，但他提到我们要守。第三个，他给我们讲到什么叫做教，就是恶毒邪恶，就是教。那无教饼呢，就是诚实真正的无教饼，在原文就是真实，就是真实啊，truth，真实，还有呢真诚 sincerity 啊，真诚。换句话说呢，什么叫做无教柄呢？无教柄就是你必须要向着神真诚，你必须要真实。所以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给我们把逾越节这三个很重要的点告诉我们啊。第一个就是说基督是羔羊，他被杀了。第二个呢，我们也要守这个节。第三个呢，教就是邪恶，就是恶毒，在我们心里面那个邪恶恶毒。那无教柄呢，就是真诚真实。所以实际上来讲，逾越节的意义从这一点很简单，就是保罗的一句话，保罗所说的，当我们在守这个节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就是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羔羊被杀嘛，羔羊就是基督嘛，他被杀就钉十字架嘛，所以保罗说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逾越节有三个地点，一个是埃及，一个是旷野，一个是在迦南，他们要面对仇敌了。那为什么在这三个地方特别提到逾越节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迦南的时候呢，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羔羊被杀所预表的乃是对付这个世界。到了旷野呢，又再提到是因为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等到进到迦南呢，再提到这个逾越节呢，就讲到要对付仇敌了。所以你看十字架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付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新约给我们的看见啊，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因为埃及在预表上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那怎么对付世界呢？这十字架已经对付了。所以第六章第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到没有？这就是逾越节的意思。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你看到没有？这你怎么对付世界呢？十字架已经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十字架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他同钉了。所以这个是对付世界。那加拉太书第五章呢，就讲到对付肉体了。这是第五章的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一句话呢，是讲到十字架对付肉体，也是讲到我们在旷野怎么走路你的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最后我们就来到了加拉太书第二希伯来书第二章。因为当第三次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呢，他是在迦南，所以他们准备要面对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可以说这个仇敌的大本营，就是代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你怎么对付恶魔？还是要借着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你看十字架借着主的死呢，他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能够胜过仇敌也是借着十字架。所以逾越节的三个方面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不但解决了世界，解决了我们的肉体，也解决了仇敌。所以民数记在这个地方又提起了逾越节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大而可畏的旷野要往前行，那最主要的仇敌不是别的，世界已经脱离了埃及了，仇敌呢 那个属灵的仇敌呢是在迦南，那我们现在在旷野行走呢，最主要仇敌就我们里面的肉体，你怎么对付肉体，这就是十字架。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守逾越节。那我们现在要再来复习，就是出埃及记第11章、12章讲到逾越节，但这一次呢，我们所要提到的就重点是在对付肉体，就在旷野这一方面。以前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主要是对付世界，所以我们先要来再来看它的意义。可是我们这次的重点呢，是来看对付肉体。那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四节跟第五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必死。”你看，这是在逾越节之前神借摩西所说的话。他讲到就是说，所有在埃及地的从长子以及投身的牲畜都要死，当然包括了以色列人，照理讲都要死。为什么在这边特别提到这些长子要死？什么是长子所预表的？也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啊46节那边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属灵的不在先，属肉体的在先。”换句话说呢，长子，所谓的长子所代表就是我们天然的能力最强的时候生下的孩子，就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属灵的不在先，属肉体的在先。所有的长子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这个肉体呢必须要被除去。所以我们在你看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要对付肉体。那什么是肉体呢？根据罗马书第7章，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想我不翻了。他说：“在我里面，也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在我肉体中什么？就在我里面。换句话说，我里面那个堕落的己，堕落的己，那个天然的己，就是我们的肉体。所有出于我们天然的，出于那个堕落的己的，都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啊。我们天然的温柔，天然的良善也是肉体。就好像扫罗，你看他战胜了仇敌以后呢，他把好的留羊留下来，坏的他杀掉了。所以你看见他有一个好心，他说要把这个好的东西留给奉献给神，但神不要。所有出于我们天然好的呢，也是肉体。所以我们常常不懂得什么叫肉体，我们以为发脾气啊，那些不好的都是肉体，连我们好的也是肉体，这些都是长子，都要除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因为按着定命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所有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呢，按着定命都要死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所有出于亚当的都要死，这个是逾越节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对摩西说话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天然，出于天然的，不管良善也好，不管那个坏的也好呢，都应该死。那怎么死呢？就是借着逾越节羊羔，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所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你看那个救我那个肉体那个己已经与他同定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特别在民数记上提到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看见那个我们的肉体那个天然需要定死，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来走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好，然后到了12章，我们很快的点几个地方就好。我们知道他是说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换句话，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连结，住在基督里，这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新的创造。所以你看，他叫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我们如果是在基督之外，我们当然就是一个旧的旧造。所以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可是就是经历来讲，你看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与基督住，没有住在基督里，没有基督联合，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旧造的东西。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联合呢？这是新造，这就是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的意义。然后他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只，一家一只。我们知道这个，这是指着基督说的，因为他在一月十号他进了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正好是在正月十号那一天进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从绵羊里取，山羊取都可以。所以一定要没有残疾的。为什么呢？所以为什么要在十号来取羊羔呢？因为从十号到十四号，他们要检查这只羊羔有没有残疾，有残疾就不行。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一月十号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你就发觉各种的人啊，法利赛人也好，那些长老也好，文士也好，在挑他的毛病，用各样的话来套他。到最后呢，他们找不出他的毛病来，所以他是没有残疾的那一只羊羔。然后就在本月十四号在黄昏的时候呢，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你看黄昏的时候啊，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从十二点到三点是他在钉十字架，他本来是九点到三点嘛，九点到十二点他是被人所钉，可以这么讲。人的到了十二点以后呢，你看就神就弃绝他。那个时候就犹太人来讲，那就是黄昏的时候。所以呢，他真的就在黄昏的时候被宰了，讲我们的主。然后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这个血呢，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我们现在涂在我们的心门上，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免去了那永远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我们神随时还要支取他这个血，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才常常的会犯罪，会跌倒。所以这个血呢，就是经历来讲呢，我们还继续要支取。所以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在神的光中行的时候，那我们他的光就照出我们那些各样的失败软弱啊，我们就要借着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常常支取那个宝血。然后当夜就要吃羊羔的肉。你知道吐血这是指客观的主的拯救。吃肉呢，因为是吃到里面嘛，这就是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怎么样呢，要支取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就与他联合，我们才能走前面的路。否则的话，你看许多神的儿女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得救了就好了，他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吃羊羔的肉。就是你每一天都要不断的来支取主，借着读经，借着祷告与他联合，我们才能走路。所以你看一杀了羊羔就马上要吃肉，否则你没有办法走。今天我们在旷野，在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每一天都要与主联合，好像在吃他的肉一样，我们才有力量来应付各样的难处。所以要吃肉，这个吃肉呢还要用火烤了吃，你还不能够吃生的，也不可以出水煮的。吃生的就是用我们天然的力量来支取它，你不能用天然的力量来得着主。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很用力，我们要得着主，但没有办法，这是生的。你也不可以用水煮的，水煮的就是用人的方法，你必须要用火烤。火在圣经里常常代表圣灵，换句话你要在圣灵的里面，你要借着圣灵来支取它。 后你还需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换句话，你要过着一个胜过罪的生活，要把那个恶毒跟邪恶教给除去。当然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你必须要借着圣灵，靠着羔羊的生命，那个肉就指着羔羊的生命嘛，啊，和苦菜同吃。所以呢，你看这苦菜就讲到我们需要对罪有懊悔的心。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呢？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懊悔的心。我们一方面我们好像是愿意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但一方面呢，我们又很欣赏，很 enjoy 那个最终之乐，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所以你必须在圣灵里面支取神的生命，羔羊的生命，带着一个懊悔罪恶的心，过着一个真诚诚实的生活，我们才能走路。而且呢，他说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而圣经里面讲到早晨的时候呢，都讲到主的复活，因为我们主跟我们吃最后的晚餐以后呢，他就离开我们了，一直等到回来的时候就清晨了。所以不可留到一点点的留到早晨。换句话说，你不能够说我今天不享受羔羊，我不靠着他，我们等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再说，不可以这样子。如果留在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不能吃。那你们吃羊羔啊，当腰间束带。你看我们要，你要走路了嘛，所以在大可以旷野的时候，你要常常把腰带给束紧。腰带束紧的话，代表就是说你要行动。圣经上告诉我们，你怎么束腰呢？你要用真理来束腰，你要用谦卑来束腰。所以我们走这个路的时候，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呢，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倚靠的心，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用真理来引导，然后脚上穿着鞋子。因为他们从前要穿鞋才能走路的，所以代表他们要穿上这个鞋子来走前面的道路，把福音的鞋，福音当作平安的鞋穿在脚上，拿着杖赶紧的吃。为什么拿着杖呢？因为圣经上啊讲到杖的时候，你看雅各他拿着杖在那边漂流，所以杖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过一个客旅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做一个住在地上的人。你记得启示录讲到许许多多次讲到那些住在地上的人啊，住在地上的人都是与地深深连结的人，那个就很难被提。所以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呢，随时预备主的再来被提。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就是说不仅仅是你要脱离埃及你要这样子，更重要的呢，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在大而可畏的旷野走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有这样子认识这个逾越节的意义，你才能走前面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在民数记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准备要快要行路了嘛，所以再次提醒他们。一方面你看时间正好到，你看那么这么巧，当然这是神的安排，因为他们二月初一正好立起帐幕，然后就献祭，然后就来到了逾越节，所以这是圣灵特别的安排。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就是第九章第二节啊，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好，所以他们这是第二次守了逾越节。那现在我们要来讲，那在新约里面我们怎么守这节？因为根据刚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他不但讲到逾越节的羔羊是指的基督，他也不只讲到说那个教是指着恶毒邪恶的教，而且要用真诚真实的无酵饼。 可是他也讲到我们要守这节。那现在我们怎么守这个节呢？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特别提到主的晚餐啊，因为你看到第二十节最后面那一句话讲到主的晚餐啊，主的晚餐。所以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人每一年要守一次逾越节，但今天在新约呢，我们再守这个节呢，就不是守一年一次逾越节，而是守主的晚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薄饼啊，纪念主。我们知道，在他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每一天都薄饼。换句话说，他们每一天都纪念主。那后来呢，可能因为时间呢，还有地点的关系，后来是每一个礼拜守一次，所以每一个主日他们在守。那到了现在呢，我们知道有些教会还是每个礼拜在守，有个聚会呢是一个月守一次，啊，有些教会是一年一次。但是实际上呢，主的意思是要叫我们要常常守。为什么要常常守呢？因为首先主在这边特别提到这是一个晚餐。你知道晚餐，我们通常吃晚餐的时候是全家聚在一起，而且是一天忙碌过以后是休息的时候，所以晚餐呢是非常安息的时候，大家在好像围着一个桌子在那里享受，然后主就把他的筵席摆出来了，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呢在守逾越节，或者说在这个气氛下呢来讲到怎么守啊，怎么来吃饼喝杯。好，在这里呢，他保罗特别提到，啊，他说二十三节啊，他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啊，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啊，所以你看见这边在这边呢，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要被献了，啊，我们的主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主在这里特别提到啊，我们把前面跟这边提起来，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就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因为这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各样的艰难逼迫苦难。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来守这个节纪念主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就落下去了。就好像等到我们读到民数记十一章以后，你就发觉他们碰到各样的难题和各样的问题，发怨言啊，有各样的那个抱怨啊，各样的背叛。所以呢，实际上主在这边特别提到他们，你们要这样子行来纪念我。当我们在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在这个世界行路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纪念主这件事情。这就说到了要常常纪念他那一个十字架。所以我们的诗歌有讲到那个永远的十字架，古老的十字架，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十字架的大爱常常的激励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各样的困苦，让他这个爱来吸引我们来走前面这个路，这样我们就不容易抱怨，不容易灰心。所以这个薄饼纪念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的，你们也要如此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时候啊，纪念主的大爱的时候啊， 他说你们要如此行，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应当被剥开，我们的血也应该被流干。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肉体魂生命啊，这个血特别代表，因为生命在血里面嘛，那个魂的生命也要怎么样，要倾倒，像主在十字架上倾倒一样，就是我们要与他同定，我们要被剥开来，我们要被倾倒出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祭奠。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好像在外面有一个形式上的祭奠，好像我们每个礼拜在那边吃饼喝杯，但是呢我们不能把它沦落到好像只是一个仪式，而是每一次我们来到了主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个十字架又再一次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啊，那个十字架的大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而且呢我们也愿意啊，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生命能够倾倒出来，愿意让他十字架来破碎我们啊，这是他的意义啊。然后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呢，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啊。在原文就是说，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是陈列主的死，把主的死再摆出来给我们看。所以每一次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你要看到好像主在这里呢，把他的死再次陈列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说这是陈列呢？因为他的肉跟他的血分开来了嘛。饼跟，你看饼跟杯是分开来的，换句话他的肉跟血是分开来的，这是他的代表他的死，他再一次把他的死十字架的大爱陈列在我们面前。我们应当一直这样的行，只等到主来。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祭奠啊，这个我们的逾越节。然后后面就讲说，我们吃的时候要省察，或者我们吃的态度要尊重、庄重啊。而且呢，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反省、省察啊，有没有什么得罪什么人，我们没有去认罪呢？有没有什么人没有人得罪我们，我们没有饶恕的，这些都要对付掉，我们才能吃。否则的话呢，你看很多人，有好些人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吃饼喝杯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常常行，一方面我们的态度要庄重，我们要省察，不要让还有一些罪留在我们里面，不要让还有一些纷争留在我们里面，不要让有一些还没有赦免的我们没有赦免啊，我们有罪的没有对付啊。因为如果这样子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你看软弱患病甚至死亡。所以这是我们在走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过逾越节，我们的逾越节怎么样守这个节啊。但是不止这样子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呢还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曾经也讲过，就是讲到我们看21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0节，这边提到一个字叫做主的筵席。好，你看主的筵席在原文就主的桌子嘛，主的桌子。那跟11章讲的主的晚餐又不同了，因为讲到守这个节的时候，它有两个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因为讲到主的晚餐的时候呢，这好像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好像主在这边摆了一个晚餐啊，主是我们的主人嘛，他是我们的好像家长一样的，他是头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但讲到桌子的时候呢，第十章的桌子呢就讲到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啊。那怎么讲呢？他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第十六节啊，第十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啊。你看这两节就把另外一面我们守着节要注意的事情啊，那这一面强调的是主的桌子。我们讲过主的晚餐是我们跟主的关系， 主的桌子、主的筵席是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啊，因为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这个统领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分享，我们一同分享，我们一同有份啊，这是讲到什么？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交通。那讲到第17节呢，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人是一个身体，这讲到合一。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有两面的，一方面是交通，一方面是合一。这个跟我们在走这个旷野的道路，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道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追求和睦，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因为当我们在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啊，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的爱心就慢慢冷淡啊。那特别讲到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你会看到很多不法的事情，不法的事情你看多以后，你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呢，你知道弟兄相爱呢，就不容易这么相爱，因为你常常防着别人嘛。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你要追求和睦哦，那个追求就代表你要付代价的，你要付代价，因为你要维持弟兄中间的交通，弟兄中间的合一哦，因为我们都同有一个主嘛，所以要追求和睦。因为我们在如果在这条路上走，你发觉哦，如果你跟弟兄姊妹不和睦呢，这就成了你的拦阻了。但如果你能够跟弟兄姊妹和睦呢，你就发现呢，我们借着彼此交通、彼此扶持呢，就一同来走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交通合一呢，你就发觉很多的问题成为呢，跟弟兄姊妹中间的问题不饶恕、不赦免，那就成了我们要追求主的一个难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再复习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3节，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看到没有？所以每一次我们的奉献，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若想起来弟兄向我们怀怨，那你要先去同弟兄和好。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跟弟兄的关系，不管是他对也好，不管是我们对也好啊，但主说你要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你从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你看今天我们还在路上，我们还在奔跑这个大而可畏的路上啊。你从告你的对头，你看有人在告你，这告你不代表你错，可能对方错，他来诬告，但是你还是要谦卑的啊，去跟他和谐，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查议，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要跟在纪念这个月节的时候呢，你要注重到交通与合一，我们才能好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好，这个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守我们的逾越节啊，因为这个跟我们要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第9章。好，现在来到了第6节了。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我们知道根据 民数记十九章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沾染了污秽或沾染了死亡死尸，他要七天不洁净。然后根据我们上次读的利未记第七章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洁净呢你就不能吃圣物。所以现在有几个人因死尸不洁净这不代表他们的错，因为可能是他们有家人死亡了，他必须要去埋葬他们，所以接近死尸所以照理讲他们就不能吃逾越节的东西了，所以他们不能守逾越节。可是这些人呢很好，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权利，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来到了摩西亚的面前，他们来问了，他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能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所以你看他们很在乎的，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就失去了很多该有的福分，但他们在乎。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对很多我们属天的权利我们要在乎，我们要去追求。所以摩西呢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示你们，是这样的吩咐。所以摩西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态度，摩西不知道他怎么办，他去寻求，去寻求。这也是我们的态度，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去寻求。结果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所以你可以补守的，你看以前没有提到，在出埃及就没有提到，等到一来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有困难了会碰到这个问题。他们要在2月14号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所以你看隔一个月来守这时候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你看完全一样，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这边特别提到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因为在出埃及记也提到，我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骨头也没被打断，因为羊羔的骨头，骨头是代表这个复活的生命说的，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呢不会被死亡所吞灭所侵蚀的，它是胜过死亡的。所以这里的预表是说，这个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呢是胜过死亡的生命。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越节呢，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 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当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呢，愿意向他们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于律。好，这边有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你不守逾越节的要从民中剪除，所以这很厉害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去纪念主，我们要被剪除。那这个剪除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纪念主十字架上大爱，我们慢慢就会冷淡下来，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跟神的交通，跟主的交通，还有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交通，这个交通就是被剪除了，就断绝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守这个节，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断了我们的交通，被剪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寄居的跟本地人同归于律，所以你看寄居人可以，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外地的现在我们也能够守这个节。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读历代之下30章我们看一下好了，很快的看一下，有一个很盛大的逾越节，就在2月14号守历代之下30章。所以你看这些人一问以后摩西回答以后呢，果然将来就碰到了第30章，历代之下30章，这是西西家他们就写信告诉以法莲马拉西到耶路撒冷 你知道以法莲马拉西都是以色列那一边的哦，他们现在是在犹大这边呢。现在西家你看，不但他们在犹大地的人手，他们现在还叫那些住在远方的已经离开他们的那些以法莲马拉西叫他们来守，他们就商议在二月守逾越节。啊，第三节说，因为正月间他们不能守，所以到了13节以后，你看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教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废去，抛在吉伦西中。你看这些都偶像的坛啊。2月14号，你看2月14号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和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所以你看开了一个先例之后呢，你看后面真的就发生了大规模的，你看在2月14号，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守，他们就守了，所以这就很宝贵。好，这是第一个大的段落，在第九章。那第二个大的段落呢，就讲到了云彩要来引导他们。这两件事情很奇妙，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连在一起呢？因为如果没有逾越节的羊羔啊，你就没有办法有云柱。这个就是在启示录第五章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圣灵的次序啊都是很奇妙的。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6节，这是约翰被提到了天上所看见。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一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在原文是刚刚被杀。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这个作为逾越节的羊羔刚刚被杀就升到了天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主一升上天以后呢，圣灵就降下来了。而这圣灵呢是羔羊的灵，看到没有？因为这边讲的七灵是讲的圣灵的全备的工作。然后这个七灵呢是怎么来的呢？是羔羊的七角七眼。所以圣灵呢是羔羊的灵。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什么叫羔羊的灵呢？羔羊的灵是谦卑的灵，羔羊的灵是顺服的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你看我们每一次说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看我们这个人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非常的骄傲，非常的狂妄，它不是羔羊的灵。羔羊的灵是谦卑，是柔和，是顺服的灵。所以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了圣灵，常常有邪灵在那边掺杂的，使我们好像得到那个圣灵之后我们变得反而更骄傲了。但是羔羊的灵呢是谦卑，是柔和，是顺服，因为它是羔羊的七角七眼。讲到它的能力，讲到它的智慧，也讲到它的性格。所以因着圣灵被差遣出去，你看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云柱。为什么云柱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先来看啊，就民数记第九章所讲的啊。民数记第九章第15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好，首先你看当帐幕一立起来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就是元月一号，云彩呢就遮盖这个帐幕。然后这个帐幕呢这个时候就称为什么帐幕呢？法柜的帐幕，在原文就是见证的帐幕。所以这个帐幕为什么叫做一个见证的帐幕？这个帐幕的见证什么？见证什么呢？见证神与他们的同在。那怎么样见证神与他们同在呢？就是借着这个云彩。 所以因着云彩遮盖呢，他成了见证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所以你看白天看起来啊，有一个云彩像云柱遮盖，那晚上呢还是云柱，但是发火，所以看起来像火柱。哦，所以在这里站起来，然后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呢？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呢？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那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着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云彩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的行动啊，完全是按着云柱的引导，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啊。那云柱就说到了神的同在啊，所以他们怎么样来决定他们的行程呢？怎么样起行呢？怎么样安营呢？完全看着神的同在。那有的时候一天，有的时候两天，有的时候是一个月，有的时候是一年，所以完全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来到了以琳，你看我们知道以琳是很好的地方，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所以在这边安营实在是非常的舒服。但他不能再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在那边 待一辈子了。云彩一起行，他们就走了。这个地方再好，他们还要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很顺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一直在这样环境当中，但是神说不行，神的同在就收起来了，我们就必须要前行。那有的时候就来到了什么地方呢？来到了马拉，那个水又苦啊，那他们又要抱怨了，那我们巴不得赶快住一天就赶快走了，不行啊，神的同在在这个地方你还需要经历。所以你就看见不是按着我们人的办法，什么时候我们只有按着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按着神的同在。那就今天来讲，那神怎么显出他的同在呢？那是借着他的灵，所以圣灵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按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能走得太快或者太慢，因为我们走得太快或者太慢，那我们就离开了神在我们的带领之下。所以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要跟着圣灵的引导，然后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云彩在这个地方呢，特别代表就是神的同在，代表圣灵。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再回过头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这边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节第二节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你看这特别给我们注意到这里啊，讲到他们归在摩西的下面，是借着怎么样来归在摩西的下面呢？是借着云跟海啊，借着云跟海受洗归了摩西。那当然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一段话是因为跟我们有关系的啊，因为摩西在这里代表的来自我们的主的自己 我们怎么受洗归入摩西的归于我们的主的下面呢？乃是借着海跟云。那借着海是当然是借着水浸嘛，借着你看我们被浸在水里面，这个水浸。那借着云呢，就是借着圣灵的浸，圣灵把我们浸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这里的云是特别代表着圣灵。可是你看这个圣灵呢，它有的时候你看在白天的时候呢是云彩，可是到了晚上呢就像火柱，形状像火。那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见，就是当白天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这时候呢代表就是圣灵的引导在我们里面非常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圣灵的引导。可到了晚上呢，你看云柱 看起来不像云柱，像火柱了，就代表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随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引导不清楚，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靠着火柱。火柱就是借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当然这个神的话 不完全是按着字面来看，因为神的话呢是借着那个 Rhema， 就是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圣经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引导来对照，所以我们就清楚怎么样来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路。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要多学习来跟随圣灵。刚开始也许我们不清楚会错误，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要借着圣经跟圣灵来一起来带领我们来走这个大而可畏旷野。好，那在这个地方特别有提到怎么样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也提到怎么样来跟随主怎么样来走前面的道路，神是怎么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看两处的圣经那在讲到这个圣经之在讲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想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你要跟随圣灵的引导跟前面这个逾越节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才讲过了，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肉体里面，我们不肯对付那个邪恶阴毒的教就我们不肯对付罪的话呢，你会发觉呢你很难跟随圣灵的引导。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懂得等候神的功课，我们不懂得我们不愿意被破碎我们想要凭着我们天然来跟随引导，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施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破碎的工作要对付罪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懂得引导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引到我们今天要读的诗篇第25篇。诗篇25篇第9节，诗篇25篇第9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你特别注意这个道不是话，因为圣经上很多时候讲的道是讲的话。但这里的道呢是指的道路所以你看见他是怎么引导他们道路呢？他是将他的道，就是主的道，主的道路教训他们。所以你看我们在旷野走路哪一条路是主的道，哪一条是主的路他要把他的道路教训我们。但这里是有条件的，首先呢他是引领谦卑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谦卑不要刚硬，我们一刚硬呢，你看我们就不行了，我们也听不见了，我们也感受不到了。所以我们要随时，我们不要因着环境的缘故，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神管教我们，我们有时候把环境看得太重，管教太重我们就容易灰心有的时候我们又轻视不看重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不小心就有毒根从我们里面生出来就我们变得非常的刚硬 那一个刚硬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路指教我们，不是他不愿意，而是我们没把他接受。所以呢，他愿意引领谦卑人。那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你看，我慢慢对神的话懂得多一点以后，我们就发觉我们很懂了，你知道，我们很能够教导别人。你要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起来，我们就慢慢失去了那个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要学习，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要常常在他面前悔改，因为他是引领谦卑人，把他的道路教训他们。可这边有一句话很奇妙，他要按公平引领谦卑人，这句话就很难解释了，对不对？按公平，那什么是公平呢？在原文不是公平，所以有的时候中文翻译我们不太懂，原文是审判。你看，他要按着他的审判来引领谦卑人。那什么？为什么叫做审判呢？就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里面的教。所以你看，神的引导，神要把他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很奇妙，他要在我们身上常常做这个除罪的工作，破碎的工作，对付肉体的工作，这是他的审判。但是呢，我们对审判的态度是什么呢？是谦卑。如果我们对审判的态度是抱怨，你看到后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就这样失败的，抱怨啊，背叛啊，你知道，就没有办法把他路给他。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在旷野绕了38年。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当主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不是神要处罚我们，乃是神要管教我们。当这审判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态度是谦卑的，他就把他的道路教训我们。所以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同样诗篇32篇，我们看第八节，诗篇32篇第八节，也是一样。你看，现在主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你看到没有？这是跟刚才那句话接下来的啊。现在主愿意了，你看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谦卑下来了，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审判，在我们身上的审判以后呢，他说我要教导你，我要指示你当行的路，但不仅如此，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换句话，主的眼目是在我们的身上，来引导劝诫我们。所以你看见，原来呢，你知道什么叫做定睛在你的身上？什么叫做他的眼目落在你的身上？换句话说呢，你是他眼中的瞳人，你是他的宝贝。他好像呢眼睛离不开你。你知道，你看一个父母对他最可爱的小孩子，baby 或者小孩子到处乱跑，你看他的眼睛都是跟在孩子身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爱在他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呢，主好像是说，我的爱在你的身上，所以我的眼睛眼目也停留在你的身上，要来劝诫你。第九节，我们的态度呢，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非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不顺服，神要怎么办呢？就把我们当成好像骡马一样，他一定要用嚼环配头勒住我们。神不愿意勒住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硬着颈想往别的路走，不愿意照他路走，结果他只好好像用嚼环配头把我们勒住，把我们拉回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民数记第9章，就是前面就讲到了，你看逾越节，后面讲到引导，最后一节，就是25节，第9章23节，他们就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所以神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教导要求，他们好往前面走向。所以到了下一章我们就看见了，他们要准备起行了，要离开了西乃山。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点安静。